这一天在深夜里，他已经上了床多时，只是翻来覆去，好容易朦胧了一会儿，床头的电话铃突然朗朗响起来。他一听，却是柳原的声音，道：“我爱你。”就挂断了。刘苏心跳得扑通扑通，握住了耳机，发了一会儿愣，方才轻轻地把它放回原处。谁知才搁上去，又是铃声大作。他再度拿起听筒，柳原在那边问道：“我忘了问你一声，你爱我吗？”刘苏咳嗽了一声，再开口，喉咙还是沙哑的。他低声道：“你早该知道，我为什么上香港来。”柳原叹道：“我早知道，可是明摆着的事实，我就是不肯相信。”刘苏，你不爱我。刘苏忙道：“怎见得我不？”柳原不语，良久方道：“诗经上有一首诗。”刘苏忙说：“我不懂这些。”柳原不耐烦道：“知道你不懂，你若懂也不用我讲了，我念给你听。死生契阔，与子相悦，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。”我的中文根本不行，可不知道解释的对不对。我看那是最悲哀的一首诗，生与死的离别都是大事，不由我们支配的。比起外界的力量，我们人是多么的小，多么小。可是我们偏偏要说，我们永远和你在一起，我们一生一世都别离开，好像我们自己做得了主似的。刘苏沉思了半晌，不由得恼了起来道：“你干脆说不结婚不就完了，还得绕什么大弯子，什么做不了主，连我这样守旧的人家也还说出嫁从亲，再嫁从身嘞。你这样无拘无束的人，你自己不能做主，谁替你做主？”柳原冷冷地道：“你不爱我，你有什么办法？你做得了主吗？”刘苏道：“你若真的爱我的话，你还顾得了这些？”柳原说：“我不至于那么糊涂，我犯不着花了钱娶一个对我毫无感情的人来管束我，那太不公平了。对于你，那也不公平。哦，也许你不在乎，根本你以为婚姻就是长期的卖淫。”刘苏不等他说完，啪的一声把耳机灌下来，脸气得通红。他敢这样侮辱他，他敢。他坐在床上，炎热的黑暗包着他，像葡萄紫的绒毯子，一身的汗，痒痒的颈上与脊背上的头发梢也刺挠的难受。他把两只手按在腮上，手心却是冰冷的。铃又响了起来，他不去接电话，让他想去。滴铃铃，滴铃铃，声音分外震耳。在寂静的房间里，在寂静的旅社里，在寂静的浅水湾，刘苏突然觉悟了，他不能吵醒了整个的浅水湾饭店。第一，徐太太就在隔壁，他战战兢兢地拿起听筒来，搁在褥单上，可是四周太静了。虽是离了这么远，他也听得见柳原的声音在那边心平气和地说：“刘苏，你的窗子里看得见月亮吗？”刘苏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哽咽起来，泪眼中的月亮大而模糊，银色的，有着绿色的光棱。柳原道：“我这边窗子上面掉下一只藤花，挡住了一半，也许是玫瑰，也许不是。”他不再说话了，可是电话始终没挂上。许久许久，刘苏疑心他可能是睡着了， 然而那边终究扑通一声轻轻挂断了。刘苏用颤抖的手从褥单上拿起他的听筒放回架子上，他怕他第四次再打来，但是他没有，这都是一个梦，越想越像梦。第二天早上他也不敢问他，因为他准会嘲笑他梦是心头想，他这么迫切地想念他，连睡梦里他都会打电话来说我爱你。他的态度也和平时没有什么不同，他们照常地出去玩了一天，刘苏忽然发现拿他们当夫妇的人很多很多，仆欧们、旅馆和他搭讪的几个老太太。原不怪他们误会，柳原跟他住在隔壁，出入总是肩并肩，深夜还到海岸去散步，一点儿都不避嫌疑。一个保姆推着孩子车走过，向刘苏点点头，唤了一声范太太。刘苏脸上一僵，笑也不是，不笑也不是，只得皱着眉向柳原瞪了一眼，低声道，他们不知道怎么想我呢。柳原笑道，换你范太太的人且不去管他们，倒是换你做白小姐的人才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呢。刘苏变色，柳原用手抚摸下巴微笑道，你别枉担了这个虚名。刘苏吃惊地朝他望望，蓦地悟到了他这人多么恶毒，他有意当着人做出亲密的神器，使他没法可证明他们没有发生关系。他事成骑虎，回不得家乡，见不得爷娘，除了做他的情妇之外没有第二条路。然而他如果迁就了他，不但前功尽弃，以后更是万劫不复了。他偏不，就算他枉担了虚名，他不过口头上占了他一个便宜，归根究底他还是没有得到他。既然他没有得到他，或许他有一天还会回到他这里来，带了较优的议和条件。他打定了主意，便告诉柳原他打算回上海去。柳原却也不监留，自告奋勇要送他回去。刘苏道，那倒不必了，你不是要到新加坡去吗？柳原道，反正已经耽搁了，再耽搁些时也不妨事儿，上海也有事等着料理呢。刘苏知道他还是一贯政策，唯恐众人不议论他们俩，众人越是说得早早有据，刘苏越是百口莫辩，自然在上海不能安身。刘苏盘算着，即使他不送他回去，一切也瞒不了他家里的人，他是豁出去了，也就让他送他一程。徐太太见他们俩正打得火一般的热，忽然要拆开，诧异非凡，问刘苏，问柳原，两人虽然异口同声地为彼此洗刷，徐太太哪里肯信。在船上他们接近的机会很多，可是柳原既能抗拒浅水湾的月色，就能抗拒甲板上的月色，他对他始终没有一句扎实的话，他的态度有点淡淡的，可是刘苏看得出他那闲事是一种自满的闲事，他拿稳了，他跳不出他的手掌心去。到了上海，他送他到家，自己没有下车。白公馆里早有耳报神，探知六小姐在香港和范柳原实行同居了。如今他陪人家玩了一个多月，又若无其事地回来了，分明是存心要丢白家的脸。刘苏勾搭上了范柳原，无非是图他的钱，真弄到了钱也不会无声无息地回家来，显然没得到他什么好处。本来一个女人上了男人的当就该死，女人给当给男人上那更是淫妇。 如果一个女人想给当给男人上而失败了，反而上了人家的当，那是双料的淫恶，杀了她还污了刀。平时谁有一点芝麻大的过失，大家便炸了起来，逢到真正耸人听闻的大逆不道，爷奶奶们兴奋过度，反而痴痴哀哀，一时发不出话来。大家先议定了家丑不可外扬，然后分头去告诉亲戚朋友，逼他们宣誓保守秘密，然后向亲友们一个个的叹口气，打听他们知道了没有，知道了多少。最后大家觉得到底是瞒不住了，爽性开诚布公，打开天窗说亮话，拍着腿感慨一番。他们忙着办各种手续，也忙了一秋天，因此迟迟没向流苏采取断然行动。流苏何尝不知道，他这一次回来更不比往日，他和这家庭早是恩断义绝了。他未尝不想出去找个小事儿混口饭吃，再苦些也强如在家里受气。但是寻个低三下四的职业，就失去了淑女的身份，那身份食之无味，弃之可惜。尤其是现在他对范柳园还没有绝望，他不能先自贬身价，否则他更有了借口拒绝和他结婚了。因此他无论如何得忍些时日。熬到了十一月底，范柳园果然从香港拍来了电报，那电报整个的白公馆里人人传观过。老太太方才把流苏叫去递到他手里，只有寥寥几字，起来港，船票已由通济龙办妥。白老太太长叹了一声道，既然是叫你去你就去吧。他就这样下贱吗？他眼里掉下泪来，这一哭他突然失去了自制力。他发现他已经是忍无可忍了。一个秋天他已经老了两年。于是他第二次离开了家上香港来。这一趟他早先失去了上一次愉悦的冒险的感觉。他失败了。固然女人最喜欢被屈服的，但那只是限于某种范围内。如果她是纯粹为范柳园的风雨与魅力所征服，那又是一说了。可是内中还掺杂着家庭的压力，最痛苦的成分。范柳园在细雨迷蒙的码头上迎接她，她说她的绿色玻璃雨衣像一只瓶，又注了一句药品儿。他以为他在那里嘲讽他的懦弱，然而他又附耳加了一句，你是依我的药。他红了脸白了他一眼。他替他定下了原先的房间。这天晚上他回到房里来的时候已经两点钟了，在浴室里晚装既毕，熄了灯出来，方才记起了他房里的电灯开关装置在床头，只得摸着黑过来，一脚绊在地板上的一只皮鞋上，差一点栽了一跤。只怪自己疏忽，没把鞋子收好。床上忽然有人笑道，你别吓着了，是我的鞋。刘苏停了一会儿问道，你来做什么？柳元道，我一直想从你的窗户里看月亮，这边屋里比那边看得清楚些。那晚上的电话的确是他打来的，不是梦。他爱他，这毒辣的人，他爱他，然而他待他也不过如此。他不由得寒心，八转身走到梳妆台前。十一月尾的仙月仅仅是一勾白色，像玻璃窗上的霜花，然而海上毕竟有点月意，映到窗子里来，那薄薄的光亮就照亮了镜子。 流苏慢腾腾地摘下了发网，把头发一绞，绞乱了，夹叉叮铃当啷地掉了下来。他又戴上网子，把那发网的梢头狠狠地衔在嘴里，拧着眉毛，蹲下身去，把夹叉一只一只地捡了起来。柳原已经光着脚走到他后面，一只手搁在他头上，把他的脸搬了过来，吻他的嘴。发网滑下地去，这是他第一次吻他。然而他们两人都疑惑，不是第一次，因为在幻想中已经发生了无数次。从前他们也有过许多机会，适当的环境，适当的情调，他也想过，他也顾虑到那可能性。然而两方面都是金瓜的人，算盘打得太仔细，始终不肯冒失。现在这忽然成了真的，两人都糊涂了。流苏觉得他的溜溜转了个圈子，倒在镜子上，背心紧紧地抵着冰冷的镜子。他的嘴始终没有离开过他的嘴，他还把他往镜子上推，他们似乎是跌到镜子里面另一个昏昏的世界里去。凉的凉，烫的烫，野花火直烧到身上来。第二天他告诉他，他一个礼拜后就要上英国去，他要求他带他一同去，但是他回说那是不可能的。他提议替他在香港租下一栋房子住下，等个一年半载他也就回来了，他如果愿意在上海住家也听他的便。他当然不肯回家，家里那些人离他们越远越好，独自留在香港孤单些就孤单些，问题却是他回来的时候局势是否会有改变，那全在他了。一个礼拜的爱吊得住他的心吗？